我们今天要看这个正文之前先看一篇影片。
咁我哋仲要灰打幾錢俾你，你攞住啦。
梁共工五婆婆在东山地铁口行乞了十几年，他们自幼失明，父母伤亡，在孤儿院长大，去过盲人学校，曾经在盲人工厂打过工。两个人每个月一共只可以收到政府800元的补贴，但是生活费加上医药费怎么省都不够用，共工婆婆就选择出去行乞。每日中午，公公婆婆从芳村的屋企出门，坐64路公交车到623路站。
未有，一七啦，未
有。再换乘一路车去到东山地铁口。
坐。
公公婆婆在地铁站的地下通道行乞几个钟，再搭车回屋企。两个人都各自组建过家庭，后来年纪大了，子女慢慢疏远。虽然他们用眼看不到对方的容貌，但是依然相互依赖，夹米落锅，一起去面对生活。
因为我又是单身，他又单身，跟住两个搭埋，读米煮读饭，咁就夹米落锅啫。
米啊，梅里啊，油啊，菜啊，最紧要菜嘅菜钱夹多啊，菜贵咪食少啲啦。成日困在屋企唔好噶，出去行下，运动下啦，当作运动啦，哎呀，
听下收音机啊，睇下盲字，睇下盲字书啊，
啊，自己抄，
自己得闲就抄啊，
嗯，
咁，佢就过得系嘅，得个我有啲品性，唔系几同相同咁，佢又中意呱呱声一齐讲嘢，我喺呢度嗌住佢都听唔到。他就掛著在外面出做芝巴閉，
不用呢，是腐乳而已，吃腐乳而
已，有病痛呢，他又帶他去醫院看的。
因為婆婆有腰傷舊患，一直都醫不好，所以婆婆的醫療費用是他們最頭痛的問題。
就是擦井蓋，就是一
直抽了嘛，
就是拿錢就不好眼就跌倒了。我做手术要几千蚊买个用具有医保，佢就计数，但系都系要仲要计你10%咁，呢个都唔系负全责个。
虽然生活比较困难，但系两位老人依然好乐观。
有钱就系节，冇钱就系裂啊嘛。
有冇弊啊？一弊啊，又系咁，唔弊啊，又系咁。我帮衬唔弊，有冇弊啊？
1958年的岁末，一位荷兰的电影人来到中国江浙一带，拍摄一部反映中国工业建设的纪录片。但他最终把镜头对准了江南水乡的孩子们和祥和温馨的乡村生活。从画面可以感到，这位异乡人已经深深地为这种生活而陶醉。这位电影人就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荷兰人伊文斯，算起来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到中国。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37年的岁末，本该是孩子们欢笑着迎新年的时刻，但长江下游安徽江苏流域到处是被日军飞机炸死炸伤的儿童。
这个人本身安顺做小买卖的，现在他的妻子儿女都被别人的飞机炸死了，他父母家遇上三个血肉模糊的尸首，真是痛苦万分。在别人不断的侵略之下，和他同样命运的人真是不可计算。
此时的伊文斯在一位美国商人的资助下准备拍摄一部关于中国人民抗战的影片。他一踏上这块战火纷飞的土地，就被滚滚而来的难民所震撼。日本人占领南京城后，屠城的消息随着难民传遍大江南北，百姓们只好拖儿带女向湖南、湖北逃去。逃难路上最为悲惨的就是那些孩子们。60多年过去了，他们还记忆犹新。
我当时是太小了，太小了，走的时候呢，家里把唯一的这些钱都变卖了以后，买了一头小毛驴。我是个5岁小男孩，还我的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但是我母亲看的是一个妹妹。也不能够逃难了，先把这妹妹救了，摔死掉了，淹死掉了，包成我这个小男孩。路上就是买了个小毛驴，我坐是这个在毛驴上面驮着去家里过去了。
哎呀，我们呢没有办法走，天天要走这么多的路，一天要走70-80里路啊，走的这个腿肿得不得了。那么你看，像我们嘛呢，啊，我那个弟弟呢，我们都很多次啊，都把他甩掉。因为他对我们负担太重了，我们自己都走不了，还要拖倒他。那有的时候就拿一个那个，就像那个以前不是，你看有些的老百姓，死了人不是有个那个腰带嘛，宽腰带，就把他把腰带穿倒，就拖着他，拖着他自己走不了。他那个时候才2-3岁的小孩，你看怎么办呢？我们有好几次都把他甩掉，甩到那天呢，我们就走了，他就哭。哎呀，我们又看看又舍不得，又回来又把他拎着走。因为他这个路上有很多那样的孩子，都是人家父母甩掉，没有办法的，有的父母甩掉的，有的就是给飞机炸死了的，真是惨得不得了。
失去家庭呵护的孩子们面对突然降临的灾难，只能自生自灭。据当年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估计，南京失陷后，江南各省约有1000万难童在四处流浪。
这个李运大同编讲的这个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啊，幼有所长，说这个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本来啊听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太难，但是呢要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实现啊，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哦，你说这个养儿防老本来也是天经地义啊。过去啊，一个父母，这个一对父母养5-6个小孩，你说光这5-6个小孩就没有一个能够这个老来让我们能够防老吗？送终吗？应该很理所当然嘛，而且也不太难嘛。但是现在这个社会来看是越来越难。哦，你养儿防老有的这个意外很多， 白法人送黑法人的事情都有所闻。再来呢，你把他养大了，不管他今天多高的学历，做什么工作，他不再回来啃老，已经也你也已经不错了啊、哦。所以真的呢，这个在这个三界当中啊，你光要看这些东西啊，老的，然后呢，这个小孩子，你说这个小孩子，我给各位看这部这个纪录片啊，不是要再去回忆那个民族的仇恨，不是。好，过去呢，这个有人啊，就是请教这个五台山的孟山老和尚，说你看日本人啊，打中国人打了8年，光南京一个地方，这个屠杀就30万人。啊、哦，结果呢？战后啊，你看人家过的日子比我们好的这么多。他说：“这个你说佛法里面讲因果报应，到底因果报应在哪里？”老和尚怎么回答？老和尚说：“啊，过去这个8年抗战里面啊，造恶的这些日本人啊，可能呢，就是呢下辈子啊，就呢再呢轮回再到中国来做中国人来受罪啊。那过去被杀的这些人就到日本人去投胎去享福啦。”他说啊，这些因果报应啊，不是我们凡夫啊用肉眼可以看懂的啊、哦。假设你相信这个因果报应，它一定是啊因果丝毫不爽的，造恶的将来一定承受恶果，这是一定不会错的啊、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个老病苦啊，你啊这个在这个三界当中，它本质就是苦啊、哦，不管你怎么防，你怎么计划。都赶不上变化，因为这个三界当中，它就是无常，无常它就是苦，它就是无我，没有人可以主宰的。好，所以这个贫穷呢，老病死呢，在极乐世界是一点都没有。好，如果我们将来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个地方是衣食自然。你说我们拼死拼活，不就是为了这个一天的三顿饭？好，那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就没有这些问题了，衣食自然。没有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这个垃圾山五千个居民，他每天必须去捡那个厨余来吃啊，当饭吃啊。你每天到垃圾那个厨余，你连再回头看他一眼都不想，臭得要命。那但是呢，那个还是我们现马上倒下去的，人家捡的是翻了不晓得翻了几多少回的那些厨余回来吃，每天都是这样，一年买一次菜。这都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但是如果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衣食自然，这个就省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啊、哦。不提醒的话，怎么知道极乐世界的好呢？啊、哦，我们说啦，过去前阵子那个黄金涨得很多，现在假设啊，我们现在开始存钱，要啊到这个金饰店里面啊去买一块金装。金的砖头回来存，你要花几个月的薪水才够，可能要存好几年。好，那呢？现在你觉得最豪华的这个轿车是什么车？宾士送一条给你好不好？你说不要，我要 Luxus。好，就 Luxus 给一台。现在要存多久才能够买一台 Luxus？ 在极乐世界，你看黄金铺地。然后呢，你神通自在，你也不用开车啊，有 Luxus 给你，你还自己开，不然你还要请个司机。现在不用，神通自在。所以两个一比较之下，你说这个不去西方，你去哪里啊？那还不止这样，你说这个物质享受，我现在淡泊名利，我可以不享受。好，那我们呢，在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你听鸟音、风声、水声，都能够自然念佛、念法、念声。你都不用勉强犹豫，说今天到底要不要来上课？哎呀，想一想又好懒。哦，天这个黑一点，雨大一点，这个冷一点，热一点都不想来。那到极乐世界都没有这些事情。哦，它是呢很自然就在佛法上栽培善根，然后呢很自然你就成就佛道。所以呢还没有成就的凡夫啊，这些修学的环境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你说我今天受八关斋戒，我要持五，持五在现在容不容易？很不容易耶，真的不容易。怎么不容易法？那个房间上下，那个房子上下楼啊，我不吃，人家开始煮的时候，那个味道一传上来，你不饿都得饿，很困难吃，真的很困难。 那要修行的话，这个环境啊，如果说你平常啊去打佛七，啊、哦，每天你一天要吃四餐到五餐的，去打佛七，人家说啊持五，你可能一开始觉得哎呀，这个持五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难关。可是我告诉各位，你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你去不会怎么样，因为大家都不吃，而且也没人煮饭，在深山里面都闻不到，自然不饿。因为很多欲望，我们是因为外界的这个因缘，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欲望把它牵引出来。其实饿的时候，你不要理它，一下子不去想它的时候就过去了。时间一过呢，就不饿了，真的。但是呢，你平常可以吃五六餐的，到了那边大家不吃，你就不吃，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早上起来呢，精神很好，为什么？吃少就睡得好。然后呢，起来精神饱满，这是一定的。可是说哦，这个七天过得非常好，下来我继续持五，跟你讲，第二天就完了，就破功了。为什么？那个味道一闻到你就想吃。那你说我今天持五，结果呢，你的家人在吃，你一下子也去吃了啦，算了啦，不要吃了，很困难，因为没那个环境哦。所以呢，我们修行啊，在这个还没有成就之前，这个环境是很重要的。那如果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呢，那个环境非常安稳，非常适合修行啊、哦，再也没有呢那些我们过去所造的杀盗淫妄的这些业力的种子，在那边呢种种的这个逼迫我们，这些因缘到极乐世界都把它这个压服，都把它扶住了，它不会现行。好、哦，那我们身心呢，这个苦啊都不会再有。但是呢，你说，哎呀，你怎么让我相信？好、哦，我就是没办法体会。那个乐的因缘跟你现在受苦的因缘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你说我现在也没造什么恶业啊，可是呢，就偏偏要受这些生老病死的苦啊？为什么？因为这边的业力就是这样。那到那边，自然它的业力就是让你好好修行，自然成就佛道。那都是环境造成的。好、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啊说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嘴巴上讲说哎我想去，那这样就能去，不是这样。而是呢，那个心真的要去，然后呢，这个心行造作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相应的这个行为，将来临终的时候才去得了，那个心才是真的想去，然后才真的去得了。有一个做这个临终关怀的念佛人，他一辈子发愿啊，都是帮人家做这个临终关怀。他说他关怀的对象，不管老少男女，不管他有没有学佛，到最后他去关怀的对象，最后一口气还在的话，都是宁愿活下来，看有没有什么特效药，然后花多少钱都没关系，我有，只要让我多活下来一天都没关系，我都愿意。都不是真的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所以呢，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也把这个临终的那个往生的情况也都讨论过了，就是临终那最后一念决定我们往生到哪里。那既然是那一念呢往生来决定的话，那我们平常就要培养，就要训练多跟极乐世界相应的心行、哦、这样才能够往生。你不要去执着那个财富，也不要去执着那个儿孙、哦、说这个现在各位的年纪啊，有的已经当这个阿嬷当阿公了、哦、你看这个孙女啊孙子啊，尤其现在一岁半两岁都很会讲话，很会走路了，很早熟。你去啊，他就在门口这样欢迎你，哦，好像很久没见面，抱住你，平常在地板上自己玩自己走，你一看到你非你抱不可、哦、抱住一放下来就哭，好，那给你拿拖鞋倒水的，好，你要走的时候抱住大腿大哭，好，这种啊，这个你最要小心啊，真的要小心啊。每天啊想就是我过几天再来看看我的那个好可爱的孙子，哎，好，那这样子呢，其实呢，这个我们过去就听过嘛，那个祖母啊，这个。爱贪婪这个孙子，最后呢投生啊，再到这个邻村啊，最后再嫁给，长大之后嫁给这个孙子，这个生生世世这个情子的纠缠啊是没完没了的、哦、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啊 这个情啊，要这个力心力要放对哦，不是说各位要把这个六亲眷属啊，这个切得干干净净的，不是的。你看那个刚讲那个抱住你大腿那个啊，再过一两年就好，那个原形就毕露了，就不再好玩，就不再可爱了，哦，真的还是要在佛法上用功才好啊，将来才能够真正利益他们啊，然后不要再去执着那个财物。我们如果啊真的吃住这个修行够用就好，其他的你不要啊拼命去攒啊，这个钱多了真的也不是好事啊。那我们现在最难的就是说啊，大家对这个极乐世界啊实际上的了解真的不够啊，光从啊这个经典上佛怎么告诉我们，毕竟呢我们啊这个信心还是没有办法那个很具体的去感受，所以讲的再多再细啊，你都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好像还不太有把握，那个好像不太有把握就是啊对净土的信心还不够，你才会觉得不足。不然的话其实现在你持名也好，你这个观想也好，你学到现在有的净土五经学的四部了，其实已经也够了。如果信心够的话，就从此之后在家里好好念佛就够了。那为什么还是觉得好像少了什么？就是信心的问题。那信心不够，就要从啊这个听闻再多听，然后把这个疑问啊慢慢把它解掉。好，如果渐渐能够把这个信心培养起来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呢，既然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对比起来有这么大的差异的话，那你不管从哪一个角度，从自力来看的话，我今天修行就是要离苦得乐。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是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光自力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往生。那如果呢，成就佛道这一点呢，我们说为了广大的利益众生呢，也要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到了这个无生法忍之后，你具足六种神通，回到娑婆度有情之后不再退，你这个菩提心发的才真有用。不然经常是发了退，退了以后再发，老是在那边进进退退，那得到无生法忍之后他就不退了。哦，所以无论呢从自利的角度还是从利他的角度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我们现在啊最好最好的选择。哦，你没有其他比那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更好。好，那我们现在继续看192页第三行下面。庄严性功德成就者，既言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深固。这边所谓的性功德成就，这个性啊，个性的性这个字啊，我们说啊，通常我们在佛经上面看六根六尘六识，这个三六十八简称为十八戒，好，这个世界的戒，好，那但是呢，有些地方也是翻译成啊十八性，好，就是这个性，好，这边的这个庄严性功德这个性，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性啊，也可以解释成为戒，世界的戒，好，那这个戒是什么意思呢？戒就有因的意思，好，因果的因。好，说这个庄严性功德成就呢，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呀，由因而来的，好，它不是无因而来的。那它是什么因呢？就是这边讲的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深固。好，那就是说呢，广大无边的西方极乐世界，它是啊出世善根深，好，是超过了世间的善根所成就的，所以叫做出世善根深。好，那这个善根呢有两类，一个是世间的善根，一个是出世间的善根。好，那世间的善根就是我们凡夫啊，发一念的好心啊，说我这个啊要开始啊来做布施，做利益人的事情啊，那这个呢也是善法。但是呢，我们是凡夫发好心，这个好心里面呢难免啊都还有隐藏很多很多的这个烦恼，可能呢你为了名啊，为了利，为了人家对你的恭敬，甚至呢为了求功德等等的，所以他还是有执着，有这个我，有我所的执着。那这个一执着就使得这个善法呢就不清净。好，那要是没有我所的这个执着，那这一念心就超过了这个世俗的这个善根了。好，那我们修行呢要得到这个去除这个我执， 所得的这个无分别智慧的时候啊，才是呢没有跟我执烦恼相应的这个无漏的智慧，好、哦、去做功德，那这个就是呢出世善根生，好、哦、就是出世的善根。那这个出世的善根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边讲的，第一个是正道，第二个是大慈悲，这两个。那正道是什么？就是八正道，三十七道品里面的八正道。好，那这个八正道是什么呢？就是八个远离偏邪，能够通往涅槃之道的内容。好，这个正就是远离偏邪，叫做正。那这个道呢，就是道路的意思。那什么道路呢？通往涅槃的道路。好，远离偏邪，所以称为正道。好，所以这个八正道的内容我们过去谈过，好，我们现在简单的复习一下。第一个就是正见，好，只有真正的正见才能够见到空性的真理，好，就是诸法实相这个道理，只有正见才能够真正的见到真理，好，这个时候才能够破除外道所谓的有，好，还是无，好，种种的邪见。所以这个时候的正见呢，就是无我的正见，无我，好，见空性之后呢，就明白无我的道理，好，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证得无我。之前我们学的种种都是解悟，好，这个时候呢证到了才叫做证悟。好，证悟就是说理论上知道，而且呢你在生活上实际上呢把它实践出来了，这个才叫做证道，否则的话都是解悟而已。好，你看我们在座的各位，谁不知道一切法因缘所生，空无自性，好，无我，无我所。但是呢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观察自己还是念念都有我执法执，好，这个就是理论上虽然知道，但是不算，没有真正做到。那说什么时候真正做到呢？就要到这个时候见到的时候呢，才真正见到这个空性，你才能够真正明白无我，能够了悟这个无我，然后来行这个八正道。所以所谓的这个八正道，就是站在见空性见道以后，这个呢无我的基础上来行一切的身口意的内容，才称为八正道。所以他也没有离开过戒定慧的内容。好，所以只有正见才能够啊真正见到无我的空性的真理，好，能够呢破除一切的邪见。好，这个正见啊还是呢最重要的。好，尤其呢不管是见到还是还没有见到之前，培养正知见是最重要的。好，就有人呢他到那个这个想要学禅修，好，就跟这个老师去学，老师就跟他讲说，你就坐着，好，盘腿坐好之后吸口气，吐出来的时候就念阿弥陀佛，好，吸气吐气念阿弥陀佛，好，你不要想说呢要去什么什么什么开悟明心见性，你就是把这个气脉调好就好，这个有没有正见？就是没有正见。你修止来打坐，不管你哪一个法门，就是要开悟。你不开悟，你修什么止？修止之后要起观，起观之后就是要明心见性啊。不然盘腿干嘛？你不是不倒着睡比较好睡嘞？为什么要盘腿？所以讲到究竟呢，你一切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就没有离开修止修观，修止做什么？就是要起观，起观要干嘛？就是要见空性的智慧。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但是呢，那个知见要有。我们说这个知见跟功夫，现在功夫还没有到，但是呢，我这个地图我都要先看好。啊，你不能边出招边把那个什么这个武林秘籍翻开来，一招比一下，一招比一下，不行，你要先全部看好，背下来之后每天练，虽然还没有成就，但是你知道怎么练。好，那这个知见也是一样，在佛法上的知见啊，我们学的就一定要是这个真实的这个实相，而不是说呢现在为了身体的状况我来学这个，为了现在这个有这个病苦，或者是呢有官司了，我来求这个菩萨来拜佛，希望去除我这些种种的疑难。那你这样的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没有真正从这个佛法的真实义理去下手的话，那你忙不完。只要你正确的端乐修善，明白佛法空这个空性的道理，才是真正究竟。 因为学佛就是为了成佛啊。如果不是的话，那这中间啊都应该只是方便而已，好，不是究竟啊。所以呢，有了无我的证件啊，这时候不管你修学任何的法门，这个时候才有真正的思维，才叫做第二个正思维啊。因为我们已经了悟了这个无我，也能够证入无我，那所以呢，有了无我证件来修一切法，就不会再落入有我或者我所的思维当中，所以不会再起我所的邪念，这个时候的思维才叫做正思维。好，这是第二个八正道里面的第二个，就是正思维。所以你说正思维怎么来，一定是从无我的证件来的。好，你如果没有无我的证件，那个思维就是有我，也属于这个我所，也就落入我跟我所。好，那这个所有的思维就不是所谓的正思维。好，所以我们平常都说，哎呀，你要好好思维，好好思维。如果都还是跟我所相应的话，那这个就不是真正的正思维。好，真正的正思维一定是建立在无我的正见上，好，去思维一切的法。这时候呢，你修一切法，那才不会起我执跟法执。好，那不再跟这个我所有的妄念啊，这个相应，就能够远离一切的虚妄。好，我们说不真实的语言。好，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做到正语正确，就是我们说不偏斜的这个口业，好，叫正语。这个时候你说的这个言语才能够真正不落入这个我所，因为有了正见，好，无我的正见以后啊，所以你就不会再起我见。那起了我见，我们以前也讲过，你只要有萨迦耶见，你就有什么，就有边见，就有邪见，就有见取见，就有借进取见。好，那所以呢，只有现在证到无我之后啊，你将来所起的见解都是正确的。好，你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行的这个都是正确的，给人家的建议也才是正确的。好，才是呢跟佛法相应的，所以说出来的一切语言都是正语。好，所以在这边啊，就是所谓的正语，就是说不管你说什么话，你的念头都是跟无我相应的，好，没有一个我，这样的念头所出来的、所说出的言语，这个时候才叫做正语。好，那有我见的言语啊，你去观察，一定都落入四种口业，你不是妄语，就是两舌，就是绮语，就是恶口，因为有我。好，那除非呢，你真正了悟了这个正语，才能够远离刚才讲的那四种口业，好，那种过失，这个就是语业方面。那在身业方面，就是要断除一切的邪妄之行，好，住在清净的身业当中，这个时候就是第四个正业，这个行业的业，好，就是我们从事一切的，不管是你生活的方式也好，好，你就是怎么样来供养你这个身体、生活、行住坐卧各种所需，好，你是什么样的职业？怎么样赚钱来养活你的家人、你自己啊？你就不会去从事这个不正当的工作。那出家人一定是远离所谓的四种邪命啊。那在家中，你就不会去从事那个恼害啊、众生杀生的啊，或者去这个杀盗淫妄去迷惑众生的那种职业，你就不会再去做啊。我们过去常提醒那个16种邪命，你就不会去做。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正命啊，正命就是说我们靠什么样来滋生我们的这个生命，靠什么来活命啊？这个生命你是用什么样来滋养我们的这口气啊？这个正命来活命，而不是靠邪命来活命啊？这个时候才是没有我执、没有法执的正精进，所以第六个才是正精进啊。真正的精进人里面一定没有一个我啊，我的念头，这个才是真精进。没有说我现在要成就一个什么法哈，我现在要修一个什么法，我要开悟解脱，我要度众生，我要发菩提心，通通没有这样的观念。你做什么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去做，没有一个我在。好，这个时候的精进才叫做真精进，这是第六个。那第七个呢，叫做正念。什么叫正念呢？就是啊，念念都在无我的正念当中，这个叫正念。好，这就是八正道第七个正念，念念无我，不会呢有一念的我升起，这个才叫做正念。好，念念都在无我的正念当中。 念念都跟无我相应，没有思念的时候，这个叫真念。那心安住在空性无我的智慧当中，你不昏沉也不散乱，好，这个时候叫做第八个正定，好，这个时候才有真正的定力，就是你的心都能够随时安住在无我的空性智慧当中，不会再落入这个昏沉跟调举，才有真正的定力。所以呢，整个八正道来讲都是跟无我相应，好，这个时候他才能够证得涅槃。好，你说这个八正道为什么能够证涅槃，就是凭他呢，就是有无我的证见，好，能够成就这一切的八正道的内容，那他当然就可以证得涅槃。涅槃就是无我，就是不生不灭，好，那这样子来修道的话，他是一定可以证得涅槃。这就是八正道的内容。那其中呢，正见正思维它是属于慧的部分，好，正语正业正命是属于戒，正定正念它是属于定，那正精进的它是通于戒定慧，好，所以我们刚刚就讲定慧里面呢，还是以啊这个正见为主，好，不管我们现在是凡夫还是圣人，都还是以培养正知见为主，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八正道它是啊戒定慧三学同时圆满，好，因此它能够啊清净一切的见思恶惑而证得涅槃，好，是这样子来证的。那正道大慈悲呢，这个正道是共于阿罗汉的，我们说这个八正道小乘大乘都有，正道是三乘的共法，那大慈悲呢它就不共于阿罗汉，不共于小乘佛法，就是呢除了有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以外啊，还要有大慈悲，那这个大慈悲就是说你是一切众生啊，就是像你的这个独子一样啊，一切男人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啊，能够这样子的这个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啊，这样子的大慈悲。那有这两种这个功德，一个是呢这个正道，一个是大慈悲，这样子来修学一切的善法的话，来广度众生成就的功德，就能够啊造就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啊。那也就是说，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深，就是呢成就西方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啊，就是因为有这个正道大慈悲来成就的啊，所以叫做庄严性功德成就啊，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呢，说庄严形象功德成就者啊，即言净光明满足如净日月轮故啊，这个说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形色跟它的相貌是什么样呢？净光明满足如净日月轮，这个形象以光明来说，西方极乐世界是清净的光明，它能够满足，这里的满足就是遍一切处的意思，到处能遍，不像我们这个世界的光明，你看白天有太阳有光亮，夜间就没有，你说现在有灯啊，有灯它还是呢有它的限制，有些地方还是没办法，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呢，它就不是这样，它的光明是遍满的，是满足的，那如净日月轮，这底下说的就是譬喻，说这个光明它是怎么样的状况呢，就是如净如日如月，那这个净呢就是譬喻呢，比喻说这个清净的意思，这个光明是清净的，那日跟月就是比喻这个光明的这个用日跟月来形容这个光明，好，那这个轮是什么意思呢？轮啊，我们常常说一轮明月，好，用这个轮来表示圆满的意思，好，那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它的光明就是满足的，好，遍满的，不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虽然你现在有什么什么什么节能的灯啊，什么 LED 灯什么灯，但是呢它还是不能够遍满，是不满足的，但是在极乐世界，它这个形象功德庄严成就的，它是呢是光明是遍满的啊，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看这个光啊，照得很远很远啊，很亮很亮，但是我们就会想到说，那靠近这个光源的人，他会不会很热？虽然这个光能够遍很远很亮， 啊，那很亮很远的地方，你看好好的。可是如果这个光源我这么接近它的时候，我会不会刺眼？我会不会觉得太热？啊，所以如果它是物质的话，它有这一方面的优点，它另一方面必定有它的过失出来。啊，所以呢，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光明，它是从内心的清净显发出来的。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也是，你看哦。这个有人啊，在黑暗当中他会害怕，那为什么怕？我们小时候也常怕啊，怕走这个暗路啊，为什么怕？你不就是怕那些动物吗？蛇啊，老鼠啊，什么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有的人怕鬼啊，你就是心中有所惧的时候你才会怕。那如果你今天是心里坦荡荡的，你可能再黑你也不怕，是不是？就是你有所畏惧的时候你才会怕嘛。好，那这个道理也是一样，如果呢今天我们是由内心通透的这个智慧散发出来的光明的话，那表示我们的光明能够到达哪里，我内心的智慧就具足到哪里。好，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现在这个捷运已经好几条都通了，你也坐得很舒服，对不对？可是你看哦，一个80岁的老人，大学程度，你现在叫他去坐捷运，他敢不敢？我跟你讲，他不敢。这边那边，然后呢，坐上去，那边响，那边亮，他很害怕哎。他虽然都识字，可是他就是不敢坐捷运，他宁愿口也公车。他公车坐一辈子，怎么坐，怎么哪边下接哪一条线，他通通比你还清楚。我说哎呀，坐捷运好，又有冷气又怎么样，很平稳，你还可以看书做什么，你再怎么讲都不能诱惑他，他就是不敢坐。因为什么？他对捷运对他来讲再好，但是在我内心他就属于黑暗那一部分，我不了解他，所以我有惧怕。好，那我们再讲到佛法的面来讲，就是说假设今天临终关怀你把它学通了，这些佛法的道理你都明白了，你要帮你的六亲眷属做这个临终关怀的时候，处理这个后事的时候，你会不会畏惧？可能就不会，因为一回生两回熟，然后所有道理你都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你很清楚。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80岁的老先生来帮他100岁的妈妈处理后事，他还是哭哭啼啼，因为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办，然后六亲无主，因为他这个智慧还是空白，还是没有。你看一个医生，他看一天看那么多病人，然后对着病人说，你这个60岁退刚退休的爸爸现在呢肠癌，那这个儿子一听到啊，我爸爸才刚退休，为什么马上得肠癌？他说生病是没有分年龄的，也没有分你退休不退休，这样就给人家打发了，就把这个医学报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拿给对方。等到他自己妈妈生病的时候啊，这个卫生所从这个乡下打电话来说，某某某某人，你是谁的儿子吗？他说是。他说我告诉你，妈妈这个某片检查好，刚好在这个临界点上，可能有这个子宫颈癌，希望你带他呢做进一步的检查。他一听挂完电话，六神无主，你刚刚还不跟人家讲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换你的时候是六神无主，不知道要打电话给谁，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就在那边待了大概半个钟头，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说这个智慧呢，如果你是通透的话，你处理任何事情都 OK， 什么事情难不倒你，没有任何的黑暗。可是你这个智慧没有的话，你处理别人都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啊。等到换自己的时候，那这只是你妈妈啊，等到换自己的时候，我说哎呀，某某你某某人某某医生，你现在患了什么癌，我看他大概就两腿发软然后昏倒，他一辈子都处理人家什么癌，换他的时候就不行。所以现在这个智慧，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光明为什么会遍满，是因为阿弥陀佛的心清净，这个心光所透露出来的才会遍满。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不用点很多灯，可是到处都是光明，而且这个光明是清净的，不是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用物质上的光明 去点的，不是啊、哦。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成就广大智慧之后呢，所见的一切处，一切的日常生活所碰到的人事物，都是一片光明啊、哦。这个世间就没有什么可以障碍你的啊、哦，没有什么阴暗的地方，因为你的智慧都通达。这个部分呢，到下面另外一个功德成就还会再说，说得更清楚。那现在只是告诉我们，这个行它 外表的这个光明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它是这个遍满的，净光明满足，这个光明是无处不有的、哦、像这个镜子一样，像太阳一样，像月亮一样，这么的圆满，遍一切处、哦、这个是讲这个。好，那底下说这个第五个庄严种种事功德成就者啊，即言备诸珍宝性具足妙庄严故啊。什么事叫做这个种种事啊？啊，种种事啊，他这里举备诸珍宝性，说西方极乐世界具足了这个诸珍宝性啊，不只说这个我们在阿弥陀经上看到的这个七宝而已，七呢只是啊说明呢形容它很多的意思，其实呢就是这边讲的备诸珍宝性，很多很多的这个奇珍异宝，所以呢它是具足微妙的庄严。好，那我们就知道说啊，在这个娑婆世界，因为是三界，它的本质就是苦啊，所以呢不如意的事啊十之八九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你能够达六七十分就可以了，过去就好了啊。不管你在家庭事业、你的身体状况、你的子女的表现，都应该啊六七十分可以过就好了，就应该很感恩了。如果我们呢日常生活中事事都求一定要满自己的愿的话，那这个人注定他就是一生不快乐啊。如果你样样都是要求完美的话，那这个人注定他就是没有福报。因为呢这是不可能完美，在三界当中就没有完美这件事情。好，所以你这个完美主义者活在不完美的世间，那你不就是跟自己过意不去吗？每天跟都找自己麻烦。好，那前面刚刚讲的这个形色光明，好，说我们这个世间啊用种种光都难以来骗一切处，不管你点这个多少烛光，用再高的科技也没办法把这个全世界都变成像极乐世界那么样清净，那么样光明啊、哦！那现在的事也一样，种种事我们再怎么努力，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三界轮回当中，这个缘故，所以呢，你没有办法事事呢都求圆满，那是不可能的。好、哦，光这个身体来讲就好，就有一个老和尚他说啊，他呢去访问一个练道家的，好、哦，你知道道家呢都是最这个求这个练功，每天呢要怎么样把这个身体练得这个能够啊长命百岁啊、哦？那这个老先生到了90岁的时候，他再去看他，他说啊，老先生你每天练功，那现在高龄90，身体怎么样？他说连站都站不起来啊、哦。那有一个老和尚，每天呢就打坐练气脉，把这个气脉弄得畅通，身体练得很好，现在也90几了。他再去看他，他说这个老和尚你每天这个修炼打坐啊，把这个气脉打通任督二脉，那你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样啊？他说连坐都坐不起来了啊。这个身体啊年纪一到，不管你过去再怎么强壮，它终究要败坏，你没办法把它留住啊。所以呢，因为呢这个三界本身它就是无常啊，它就是带着苦的本质，就是很难让我们事事满意，好、哦，所以呢，就有人说呢，他一生啊，现在啊满足了啊，一切都很满意，事业、家庭、这个健康都让他很满意啊、哦。别人都80岁就死了，他现在活到100岁，哎呀，可以了啦，死得瞑目，可以没有什么怨言，是吗？如果你让他知道说现在啊发展一种特效药，吃了之后可以活200岁，你看他要不要死？他一定说不要，我可以再活的话，我愿意再活。所以我们现在讲娑婆世界，讲说什么情况让他死了满足了，好，没有怨言，那这个都是相较之下，比较之下，跟我跟你比，我跟谁比， 那我说啊，可以的，我满足了。能够不死的话，他还是希望能够不要死，不要受这个生死的威胁啊。所以呢，在极乐世界的话，那就都没有这些事情。无量寿，你也无量寿，我也无量寿。那我们刚讲衣食住染自然，你说这个自然要怎么自然？你看你，如果我们是下下品往生的，我们的饮食习惯还在。人家明明到西方极乐世界根本不饿，也不会想吃饭，那偏偏我们这个习气还在，想吃的习气还在。那你吃的时候，你变一桌满汉全席，你在那边吃得很高兴，其实看就饱了，就满足了那个吃的欲望。那他也一桌，我也一桌，看奇怪，你怎么有那个鸡腿，我怎么没有？那你怎么有那个披萨，我怎么没有披萨？你还是那种这个比较的心、计较的心的话，那你到极乐世界去，这个阿弥陀佛一定会把你拎住说，你是从哪里偷渡来的？这个极乐世界应该不会有像你这种人。我们过去栽培怎么样的善根福德，到那边还是一样，自己变现自己受用，你不用去看人家的满汉全席。好，虽然你已经不再需要这个吃的这个动作来满足你身体的所需，但是因为我们啊凡夫习气还在，所以才说衣食自然。你随时都可以变现，你喜欢今天喜欢穿红的就红的，喜欢穿绿的就去绿的，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还是呢，我们过去自己累积的福报，自己变现自己受用。不然为什么还会有酒品？像一杯水一样，有些人喝觉得很甘甜啊，非常满足啊，有些人他还是不行啊，要再甜一点，再怎么样，有很多很多的需求，那就是个人福报的问题。那这福报怎么来呢？你过去修行累积来的。虽然到了极乐世界，一般来讲应该受用一样，但是呢，你自己学习也好，或者呢你自己身心状况也好，还是有不同，因为我过去累积的就不同。福报大的受用的还是大，那满汉全席看起来你的跟他的还是不太一样，那就个人福报的问题了。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啊，现在还没去，在这边我们就要练习那样的心行，要降服一切的妄想贪着，你这样衍生出来的这个功德啊，这个受用啊，将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我们现在受用的都一样，你都是随喜受用。福报大的人，你一杯白开水给他，他就觉得非常够。那不然的话，你看你物质上要给你这么多这么多这个差别啊，还有这么多的要求啊，你还是觉得不满足。所以你心里非常空虚的人才需要这些外界的东西来协助你，来帮助你。不然的话呢，这个心清净的话呢，它自然啊，所有的这个功德啊，它会相应而起。好，这个是第五个。那底下呢说的是庄严妙色功德成就者，好，即言无垢光焰智明净耀世间。好，这个庄严妙色功德成就啊，我们说在色法里面啊，我写在白板上有这个所谓的显色、形色还有表色，有这三种不同。好，那所谓的显色就是啊，我们常讲的青黄赤白这个颜色，这个叫显色。那形色就是长短、方圆、高下、正不正，好，这个叫做形色。那表色就是我们身体上的行动啊，比方说这个躯，好，或者是行住坐卧身躯，好，这个都是这个表色。还有呢，我们呢这个刚讲的是身体上的行动，还有口业上的语言，好，这两个呢是用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意思、内心的想法，所以叫做表色。好，所以色法呢就有显色、形色还有表色。那这里所说的无垢光焰智明净耀世间，好，这应该讲的就是显色。好，无垢光焰智呢，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光明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好，是无垢的，所以说呢叫明净耀世间，它的光明非常的清净，能够照耀一切的世间。前面我们刚讲的净光明满足是说呢，光明它是普遍的， 那这边所谓的光明是讲他特别的清净，特别殊胜的意思，好，跟前面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好，那刚刚我们也讲啊，你这个外光的这个色光明，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内心没有障碍的光明，好，内心无软着的光明，你遍这个才能够啊光遍一切处。好，比方说呢，这个从啊欲界生到色界生，好，不同的色界生呢，就是随着我们这个心清净衍生不同的清净相出来。好，我们知道在这个楞严经里面提到这个天啊，从欲界天六天，色界天十八层天，到无色界天有四天，所以整个天合起来就是28层。好，那28层太多了，我们就讲这个六欲天就好。你看六欲天啊，他这个什么人往生之后可以到六欲天上？就是他行十善业嘛，是不是？我们说持戒布施，然后呢，这个多少呢？这个我们说这个欲啊，他有呢去这个节制一下。好，那这个虽然往生到六欲天，他这个饮食、男女、睡眠还是呢跟我们这个人间一样，但是呢程度不一样而已，所以才有这句话。这句话叫做四王刀立欲交报，夜魔执手都率笑，化乐熟视他战士，此是六天之娱乐。这句话就是说呢，你这个四天王天跟刀立天啊，他这个男女淫欲的行为啊，就跟我们人间一样啊，是一样的啊，所以叫四王刀立欲交报。那夜魔执手都率笑，那夜魔天的男女呢，他就不是这样了，他这个情欲呢，就是互相握握手就好了啊，好像西方这个互相握手一样啊。那这个夜魔天的天人夫妇这种性的行为，他也是握握手就算了了啊。那兜率天呢，这男女呢，这个淫欲的事情，他就互相笑一笑就好了啊。这个是这个我们说是兜率天啊，兜率笑。那化乐天怎么办呢？化乐天啊，他说啊，叫做化乐天的这个熟视，熟是什么意思？熟就是看的时间久一点啊，两男女对看的时间久一点啊，譬如呢5分钟啊，或者呢1-2分钟啊，这样叫做熟视啊，两个人两眼对看1-2分钟啊，这个就可以了啊。那他战士呢，就是指这个第六天他化自在天，这个男女啊，就这么一看看一眼就可以了啊，不用看久啊。他战士战就是很短的时间，看一眼就行了啊。所以这个六欲天的男女的性行为就是这样而已。越往高一层，他这个淫欲心越薄啊，越轻，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什么，你这个欲望啊越多的话就越浊啊。就是呢，这个你看六欲天，它是一层一层一直往上越殊胜啊。那到了佛的光明，它就最清净了啊，没有呢对任何色法的执着，没有了啊，就胜于一切世间的这个光明，心没有任何的染污，清净了，这个障碍就没有了啊。那这个心越清净的障碍就越少啊。你像看刚刚我们讲刀立天啊，这个四天王天生出来的小孩啊，你说还要像妈妈从这个子宫把孩子生出来，然后从小 baby 慢慢养，不用，他们是从这个膝盖生出来之后呢，这个四天王天一生出来就是5岁，我们这边5岁孩子的样子。那再高一层呢，刀立天生出来就是7岁孩子的样子。好，所以呢，这个就说明什么？我们在这个世间还没有往生世界，是个极乐世界的时候啊，你这个欲望越淡薄，你的这个执着越淡，将来往生的品位一定越高。为什么？因为你的心越清净嘛，跟极乐世界上品上升越相应嘛，是不是？所以还是要知道说啊，现在虽然说哎呀能往生就好，但是呢，还 还是功夫各个不同哦。才有九品嘛，九品我们也上过，其实是无量品，因为每一个人啊，他的善根栽种的不一样，福德培养的也不一样啊、哦，所以在这边还是呢，这个功不唐捐的，你怎么栽培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怎么受用啊、哦？所有的功德谁都拿不走的啊、哦，还是应该啊，尽量把这个自己呀、啊，还是呢，我们刚讲正知见为先。啊，你这个正知见无我空性的智慧已建立了之后，不管你持戒也好，这个功德也是无量；你布施也好，这个功德也是无量。啊，能够把这个无我的这个空性的知见带到哪里呀、啊？这个知见一定是最大最大的，这个福报一定最大的。啊，因为我们说这个正有了这个正知见之后，你能够发慈悲心，这个慈悲心就是菩提心的基础。那我们以前都讲过，发菩提心，它成就的这个功德最大，消的业障最快。那不上上品，谁上品啊？所以呢，还是要从这个基础功要做起，好，把这个知见培养好之后啊，这个修行才是究竟，好，不然呢，总是在消自己业障，好，那看看呢怎么样啊，能够啊不去受报。那什么事情你都拖到最后呢，就是临终那一刻所有业障现前，那怎么样，那就是得不偿失啊。好，不管你这一世修行几十年，好，到时候呢就呢可能呢这个往生到不好的地方去了。好，那现在我们趁呢还年轻，还有这个福报，这个恶业来的时候我们欢举去受啊，报完就没有了。好，不要怕呢受这个业障。好，底下说呢，处功德成就者，即言宝性功德草，柔软左右旋，处者生甚乐，过迦瞻临陀故啊。这个是第七种处庄严成就啊，处功德庄严成就。这个处就是我们内在的事，我们说呢，眼是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对这个外边的境界，色声香味触法的接触。这个不同于我们娑婆世界的情形，这边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宝性功德草，柔软左右旋。这个六根面对六尘啊，产生六识有很多种嘛，刚刚讲眼耳鼻舌身意，对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但他这里只讲一种，只讲到草、哦、用宝性功德草来比喻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个草啊，它的体性是珍宝所成，是宝所成就的，是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的功德所成就的，从身清净衍生出来的处功德，是说呢是左柔软左右旋，那个草是宝所成就，但是呢它不是像我们世间那个宝是坚硬的，它还是柔软的，它能够呢左右的旋转，处者生甚乐，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接触它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啊还会啊生殊胜的快乐、哦、过迦瞻临陀故，这个迦瞻临陀、啊、是印度话，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特别柔软的布料、哦、我们穿衣服啊、哦、做衣服的那个布料特别柔软的、哦、就好像我们中国传统那个这个绸缎一样、哦、那西方极乐世界的宝性功德草的柔软呢，是能够超过迦瞻临陀、哦、此令呢接触的人都有快乐的感觉、哦、不是一般的。那底下讲这个庄严功德成就者有三种四因之，何等三种？一者水，二者地，三者虚空。这个就在讲什么水陆空三方面，它也都是特别庄严的、哦、第一种庄严水功德成就者，即言宝花千万种，弥覆池流泉，微风动花叶，交错光乱转故。好，这个是水的功德。好，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好，这里就讲说啊，水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宝成就的花，好，有千万种之多，好，叫做宝花千万种。那弥覆池流泉呢，就是说这个池跟这个流泉啊，它上面满满都是花，好，宝花覆在池跟这个流泉上面， 微风动花叶，微细的风啊飘动那个宝花的叶的时候啊，交错光乱转，好，这个花叶有光明，好，就是那个风一动的时候，那个花叶啊，花叶上的光明也有呢，这个一来一往的交错啊，所以呢，这个花是有这么美丽的景象啊。那你看看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水就很不安稳了啊，这个土石流也很多啊。那没有水的时候呢，就是呢干旱啊。你看这个年底的，不是年底之前的那个火大大游行，一火大，你看现在水都不来。就快干旱了，这个那一来，这个台风一来又土石流，所以这个从这么多这么多的重苦之中啊，我们说啊，我们要去找一个安乐之处啊，要去这个皈依什么地方，真的只有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究竟啊。你不是在那边呢这个逃避这个这些苦难，不仅如此，我们呢、啊、这个除了呢无有众苦单受诸乐之后啊，你在那边啊就是要成就佛道的，它还是你学习的一个非常非常提供给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好，自然你就能够成就这个佛果啊。所以从这种呢娑婆世界的苦呢繁显出来的，我们就有这个动力啊，就呢和呢我们现在呢所有的修法，你是念佛也好，你拜佛也好，你是拜忏也好，你是诵经也好，都没关系啊，我还是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这个主动力在哪里？就是我们刚给你各位看的那三部啊，这个不管将来我们老了会是什么模样啊，这个有没有人照顾你啊，总是免不了要经过这个生老病死啊，都是苦。然后呢将来呢这个再来了，能不能得到这个人生也不知道。那得到这个人生之后啊，你看这个世界到现在，你看还很多地方在战争，内战也好，然后这个中东，你看到现在还有多少个难民啊。那你说这个难民里面最可怜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孩子。你的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弟弟，自己的妹妹，为了逃亡都要把他丢掉，把他溺死。没办法，因为他留着就是我的累赘，这是在极乐世界都没有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不是要解决我们这一世的问题而已，只要在三界当中，这些生老病死就没有办法脱离啊。那为了成佛，为了这个成就佛道呢，我们靠自力没有办法。那现在这个娑婆世界的学习环境是越来越坏，越来越坏，不会好的，因为末法的缘故。所以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到哪里去呢？所以净土的这一份安乐相啊，应该是我们啊这个念佛人啊心呢向往的地方，也是我们求生唯一的地方。好，这是讲到这个水庄严。那第二种庄严是讲到这个地庄严成就者。好，既言宫殿诸楼阁观十方无碍，杂色异光色宝蓝片围绕故。刚讲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庄严，那底下讲的是地面上的庄严。地面上有什么庄严呢？说这个宫殿诸楼阁啊，有宫殿，有楼，有阁。好，这个阁就是阁楼的意思。好，那也很多很多，这个我们在这个无量寿经上，好，还有观经里面都学过。但是呢，它还互不障碍。好，你在宫殿或在楼阁里面啊，你能看到呢十方世界的境界。啊，随时想看娑婆世界里哪一个亲友，哪一个这个六亲眷属怎么样，都可以的，就是有那个荧幕给你看，好，没有障碍。那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你说这个大楼跟大楼啊，这个前面再盖一栋比你高的挡住了，你不要说要看，连光线，连这个风都没有，就把你遮住了。好，那到极乐世界没有这样的事情。杂色异光色，好，就是说杂树异光色，就是不但是有阁楼的庄严，好，没有障碍的庄严，另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树，很多不同光明的颜色，好，还有呢宝蓝片围绕，这个宝所成的栏杆普遍的围绕着这些楼阁，好，还有这些树。好，那这些极乐世界的庄严像啊，在这个 无量寿经还有这个三部这个净土经典啊，我们学习的也都很多了哈、啊。但是我们现在啊，要了解就是说啊，我们现在处在我们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秽土，你说在这个娑婆世界，尤其在现在，我们实在很难去观想说，你现在跟我讲这个极乐世界的殊胜，我很难想象，真的很难想象，就这样念过去一点感觉都没有，很难。为什么？因为呢，举个例子你就明白。说现在有钱人啊，贫富悬殊越来越大。这个富贵人他去买，他今天要参加一个婚礼，他到这个百货公司去买，他要买一件这个穿喜酒要穿的礼服。他去看，哦，这个名牌好，他就跟小姐说呢，这一款出几种颜色，他就说啊，哎呦，有黑的，有白的，有红的。他其实只要一件，他就把柜台所有的全部买回去。为什么？他不要将来他出去 走在路上，诶，怎么有人跟我穿一样？不要，全部买。那有人去这个国外旅游，他住总统套房，他一个晚上可以花80万。你说买一件礼服，你要用一件全部买，一天晚上可以花80万，你对那个捡破烂的老婆婆来讲，她能想象吗？你跟他讲这种事情，他能想得到吗？说不吧，不会吧。那我们现在状况一样，我现在跟你讲极乐世界怎么好，我在娑婆世界明明受这么多苦，怎么可能？你还是不能相信，所以就是很难，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观想极乐世界的殊胜啊，现在难度很高啊。你说光要谈一个黄金铺地也很难，首先你要看过黄金，再来你要喜欢黄金，不然你说黄金铺地有什么好，对不对？所以就是很难，真的很难。要不呢，好好的去观察娑婆世界的苦的话，你说要我们平常这样子的这个人啊，能够升起对西方极乐世界的心要心，真的不容易。所以才会为什么往生的人多啊，想要去的那么多，实际上往生人这么少，凤毛麟角。为什么？就是不是真的要去。那为什么真的不是要去呢？因为就没有那么迫切嘛，也没有不知道他真的那么好嘛，不能让我相信呢、啊。啊，那难就难在我们现在实在太苦了，你就不能够体会说真的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吗？不可能。所以啊，你刚看的那个难童啊，他真正最后是什么？国民政府最后呢？就有一个妇女啊，有一批妇女就组织起来，那收容这些难童。那这些难童不管他现在有没有亲戚，有没有父母在，那这父母呢，把孩子送去，有吃，提供他三餐，还给他教育。过两天他就把孩子带走了。他说：“我就是不能相信，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孩子免费吃住，还可以读书，不用花一半毛钱。”他妈妈不相信，孩子住一天，第二天就提走，住两天两三天又把他提走，他就不相信有人可以这样啊！在这个战乱，谁不顾自己？哪有人愿意提供免费的吃住，还给你读书？不可能。所以你就知道，你今天如果不是真正下定决心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光这样听啊，我一样追求我的五欲六尘，啊，我的小孙子该怎么爱就怎么爱，好，我的钱该怎么攒就怎么攒，那要往生是真的很困难，真的凭良心讲。除非我们下定决心。好，今天因为时间到了，先到这里。